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高雄路口新样貌，人本交通齐步走，齐步走。好的，当然呢就打造一个安全友善的行走城市，让我们在高雄呢每一步都可以行得安心。那当然我们今天聚焦的主题就是行人交通安全与路口改善哦。那么由这一次特别邀请，也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这是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运输规划科的温科长，也是我们的温哲青科长，让他带第一线的一个推动成果跟最新的一个进展，包含了呢我们不只是在人本交通政策，不管号志啦、退缩行穿线啦，或者从工程到教育到执法这三大面向，我们要来齐头向进。那当然呢推动了这个路口改善来讲，以现在的一个境况来说呢，也赶快来让我们的科长，让他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分享之外呢，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一起认识我们的高雄，让大家看到我们高雄路口的一个新样貌。所以赶快来让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 Hello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雄市交通局温哲青。
是，当然呢今天我们的哲青科长呢要来跟大家一起聚焦哦，这个尤其是在人本交通还下了一个主题叫做高雄路口新样貌，人本交通齐步走。请我要收费啊不过倒是真的啦，我们会发现高雄真的不一样了，不管是在路宽啦，或者是路平啦，甚至呢在整治方面，而且在推动了有些具体的路口改善啊，那么这些措施如何来保障我们行人的安全跟成效，那当然这就是要来靠我们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来去认识高雄，才看得到说哇原来他们进步那么快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针对在于这个路口改善的一个保障行人安全，最近这个大家会发现好像很多的大型国际性的活动都在我们的高雄，尤其他们都有感的就是行驶在路面上，行驶走在马路上，甚至呢在这个路宽的宽广上面都不大一样了。我们是不是来请科长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的，那我们这一两年里面其实我们结合了跟市府里面所有的局处在人行环境的改善，其实推动的蛮多的。那像交通局自己的部分我们自己光自己做的部分到今年五月，我们行穿线就退缩了256处， 那行人专用号志也增加了137处。那有一些特殊的路口，我们为了让行人更安全，可以先行通过路口，就是我们会用早开的指向，也有到的665处。那所以最后会让行人在穿越路口的时候的安全性就大幅的提升。对，
哦，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哦。我们可不可以举例来讲？像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哦，都有导入一些这个所谓的人行穿越线，就是人穿越路口的那个安全路线，有没有？就是
对，
标线型的人行道，还有号志调整，哇，真的是酷酷哎！赶快来请教一下这个科长哦，这个改变很大，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举例让大家有感呢、啊。嗯，
哎，对，像。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我们那个标线型人行道
好强哦，
就是、对,
对、啊，
就是说前应该大家在
最有感
的新那个新闻里面，就是说高有很多电那个新闻都有在报，就是高雄很努力的完成了瑞隆路1.2公里全国最长的标线型人行道哈。那其实我们不是只有这样满足，我们现在有蛮多新的路口哈，比如说我们在青年路跟大昌路口302巷，因为它旁边其实就是我们那个义大的大昌医院。那我们为了让那个去就医的民众有一个安全的走廊啊，那原来的巷子其实就是路很宽，所以我们就用标线型的人行道都把它围设出来，所以即使你是推着轮椅的时候，你有一个安全的行者空间，可以是跟医院的部分去做串联哦。那其实陆续很多地方我们都已经去完成，那还包含我们公务局，其实在很多过去的一些人行道，他们也去做翻新，那也有路口去做一些栏杆啊，或是说街角，以前可能街角我们的行穿线的距离比较长一点、嗯、那我们现在就是都把它路口一新的规范把路那个街角扩大，那大家穿越路口的那个距离就缩短了，那也让那个路口整个视距拉高，就是看得更清楚哦，就是人看车跟车看人都可以互相看得更清楚，那这些其实都非就是陆续在一直在完成中，那大家如果有来高雄的话，其实可以看到我们这些的改变。
嗯，不止这样，我觉得还有很棒的一点，像那个青年路跟大昌路302巷，
对，
好，你连巷弄都去改变，而且目前为止也完成了193处的改善，对不对？
对，
哇，你这个占那个整个比例来讲，你的那个目标值很高哎。
哎，对，就是大家其实高雄就是很希望说，赶快把一些好的东西赶快去完成啊。也有赖中央的一些经费支持，所以各局处都已经蛮努力的在推动当中。
有真的，而且实际上他们通行的需求哦，真的是有精细的去调整跟计算过，让大家真的在行走上走的那个路上都有感哦。然后车辆开的呢，哎，不会像以前这样子弯来弯去啦，不然就横冲直撞，不然就是啊长辈啦，这个比较多起耳朵败的问题呀、啊。不过现在以这样的一个设计设施的一个设计出发哦，你觉得它改变了他们生活形态，花了多少的时间？因为你要这么短期把这些都做一些改善呢？
你说改善的时间，就是当然，其实花比较多时间都是在事前跟居民
沟通，对不对？
对，沟通其实反而是
最长
的，花需要一点时间去跟民众，因为有时候民众的想法没办法改变，他有时候会觉得，哎，过去大家都好好的啊，那我只要车子走得顺畅就好了，
嗯，
对啊。但是其实我们很多案例都会发现，就是说人行道出来，然后我们也去满足民众的停车的需求，所以大家的想要的东西其实是不是互相冲突的，是可以并拢的、
嗯、
那我们就是利用这个方式把很多一些人行的空间去做出来，然后也让大家走得安全，那你的生活习惯也不至于做得太大的改变这样子。
嗯，不过是否在打造友善步行环境的上面，怎么样去整合其他局处？因为刚刚一开头的时候，我们泽清科长有讲到哦，所以而且包含了去整合，我觉得整合也是一个点哦。好，因为大家都是平行线，我们要凭良心讲，好，就是等于是说，这个是不是我的权责？这是你的权责？我们怎么样来去把那个资源把它变成是大家的权责？然后执行的进度的达成率哦，跟现在的一个状况跟情形，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的，好，那高雄市哈、哦，其实因为我们就是有一个透过我们道安汇报这个架构下面，那本来我们这个架构下就已经是包含市府很多局处，那包含我们这边主要当然是像我们交通局、那公务局、教育局还有警察局这些 几个主要的地方，那我们就是会有去做一些人本交通的各项分工哈。比如说像我们交通局会主导整个环境如何去改善，那包含说哪些地方要特别注意，那还有包含就是说号志的设置啊，或是一些秒数的调整。嗯，那有一些设施该怎么去调整，就是比较细致的部分哦，哪些车道的怎么配置，就由交通局来负责。那公务局就会帮我们去做刚刚讲的它的铺面的改善。嗯，那还有一些障碍物，或许说他们需要去一些设施再把它留设出来做一些调整，把原来被阻挡的人行道打通。
嗯，
哦，然后或者是说路树可能需要去迁移，这些就是由公务局去做处理。那我们教育局呢就会去负责学校周边的通学规划。
嗯，
因为学生安全其实是很重要，但是要怎么去沟通，或是说他们的需求在哪里，是教育局跟学校是最清楚的。那他们在规划当中当然也是会找交通局公务局一起去协助，只是说他们在协助等又在一起去串联这样子。那警察局则会再帮我们去做一些路口的执法，因为毕竟还是有些少数民众是不守规矩。
嗯，对对，
那我们还是必须有一些执法的部分，那特别是科技执法，那我们在那边的就可以确保说它的长时间是不会让民众是有违规的侥幸的心理这样子。
嗯，
对，
是。所以这整个这个案件提送方面，您提了多少案，然后整个部分呢已经大概达成率多少了？
我们今年大概完成的应该有已经有五成。那我们今对，那是去年的完成，那个去年的一些案件哈。那我们今年其实我们已经有上半年有申请了48案，那总共刚核定哦，就是上礼拜五，
嗯，
就是我们才国土署刚刚针对我们送出去的案件哈，总共核准了34案。因为有些案子可能他觉得会并案，所以就会有一些，所以数量上看起来什么，但是事实上是并案。那总共核准的经费也超过了10亿元。
哇，
对啊，他一年好像我听说好像是100万。
嗯，
那高雄市就很努力的申请的。
哎，真的，
对，所以也可以显示我们很积极努力想要去做改善的这个工作。
嗯，而且我觉得你们目前哦，你像这个完成路口改善，你像行川线行川专用时的这个位置，包含了专用跟早开哈，这个部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非号志化路口的部分。这个部分可能大家比较不大理解哦，就是说非号志路口很容易造成就是车速过快或者是视距不足嘛，对不对？
对。
那在五月听说你们就改善了非常多的地方哎。
对，我们到了五月底的话，大概也已经都改善135处的路口的部分
了，算很强哎，欸，而且还设了很多的，譬如说斑马线啦，减速标线啦，啊，减速电也设置啊，那算你狠。还有就这个导引牌面，好，我那时候看了一下资料，我还说，天哪，还有我觉得很棒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们常常会有一些违停车辆跟广告物，然后你们去清除它，就是等于是清除视距那个障碍，有没有？譬如说你们在古山区那个龙华国小旁边那5号志巷口，你们就把它增设那个变有限速诶，
对
对吧，
就是，对啊，就是我们现在是主要几个地方，那特别是到学区还是什么地方，其实我们都会是去把它做降速的动作。
嗯，
那包含它的车道都会去做一些缩减，那还有一些警示的设施，让他们确实知道说我已经进到不一样的环境，那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应该需要更慢的车速。因为其实从很多研究发现，就是说你车速变慢的话，其实你的反应时间你也看得更清楚，那即使不小心真的发生事故的话，它也不会是很严重的伤亡。所以降速这一件事情不只是我们啊，其实在全台湾大家应该是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嗯，
那大家都在很努力的在做这一方面。
那也要看城乡的问题啦。对啊，这因为第一个就是沟通，就像你讲的，然后再来一个要让他们慢慢习惯，对不
对？
而且我觉得怎么样来去确保改善设计贴近这个所谓的实际通行的需求哦？听说你们自己也有步骤，是不是？就是实际会刊、民意参与跟现场观察这三个，你们怎么去做？
当然是我们会有先自己做一个初步的规划，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们可能到底要是怎么做。 那会做一些基本沟通，比如说我们先跟里长了解一下，说这个地方，那先听听里长的想法，给我们一些回馈。那当然你要去试做的时候，其实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这边施工的时候，旁边两边的住家或是商家，因为这个可能是会受影响，因为过去可能他们的前面可能就是没有人行道或是怎么样的状况，那这个地方就我们会去办一个说明会，那我们会把这个地方大家的意见，然后有可能大家担心说，哎，我生意会不会变差啊？
对呀，
或者是说顾客来有没有停的空间，会不会他没有停的空间就不来了，或是怎么样的状况？我们会把一些过去我们实习的案例跟我们目前针对这个限地的一些配套措施，那提出来大家讨论。那当然，在这个类似说明会的时候，我们也会去邀请一些专家学者，那也可以帮我们提醒，那也可以也帮忙跟民众说明说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的原因。
而且这个我们一放预告这就大家就有这个来自于高雄的朋友包含了这个很多其他的这个去高雄体验的朋友就是可能去高雄玩或找亲戚，他们就讲说，那个家里附近如果没有斑马线啊，是不是也可以反应啊？是跟谁反应比较快，我就直接帮你写了1999。
对，没错，是1999，就是一个最好的反应。
我这样帮你回可以吧？
对，没错，就是1999，那这样他就会分给相关的单位了。
然后还有人更可爱，在下面留言说，那为什么有些斑马线是弯的，看起来不直啊？这个问题这个就可以让科长告诉你。我后来还帮你夸糊了一个，你先看一下前面有没有东西嘛？
对，没错，因为有些看起来比较特殊的斑马线，有时候是因为限地的条件比较特别啊，所以我们必须去做一些调整。那有可能它是分段，因为它的路型本来就不是正交的，可能是斜的。那我们为了要让它的行人跟行车的视距都能保到最好，那还有就是行人穿越的距离也是要考量不要太长。所以有一些东西可能会依现地的状况去做调整。
譬如说行道树啦、电箱，所以后来我就帮你写说，你看一下前面有没有东西。对，那个有时候是还没好啦，这有时候真的就是要看你前面的东西啦。然后还有可爱的人就说，铺好的人行道被汽车跟机车，又还是一样给他骑上去占据怎么办？我说1999，我还是帮你写一下1999。
对，没错，因为其实有一些特殊路段，其实现在我们都有请警察局去做加强举缔啊，他们后续可能也会针对某一些比较常违规的人行道，他们搞不好也会去设置一些科技执法，就是我就阻绝你不准再骑上来这样子。
我觉得这还是有效的啦。尤其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可以让他们慢慢的知道说，我们既然生活整个路段，然后包含给别人的感觉，包含我们可以感觉到我们好像家的附近更美化了，更优化了嘛，对不对？
对，
可以感觉上住起来更舒服其实这个不管是走路的也好，或者是骑车或者开车的朋友，其实都会有感的。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也要让这个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运输规划科温哲清科长先休息，先让他跟大家说拜拜
好，谢谢各位观众，拜拜。
欢迎收继续悠悠宝贝啊。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起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悠悠宝贝啊！
回到了悠悠波贝亚，来到了都市计划组。而总统赖清德日前宣布了台湾人口对策，在这个新战略的部分，也就是家庭支持篇，公布了18项的措施。那么这一次的国土署也特别讲，在强化托育的部分呢，应涉及到土地使用、空间盘点，还有跨部会的合办等等。而内政部跟卫福部也将依据性别工作平等法、儿童托育服务法的规定，尽速的完成托婴中心的属于政府机关之附属设施的认定。那么经由中央跟地方共同合作，来持续扩大国内的托育服务量能跟友善育儿的环境。而日前公布的儿童托育法，未完善的满2岁的这个儿童照顾，卫福部也特别持续布建了0到2岁的托婴中心。而内政部国土署也协助检视国内的都市土地使用的规定，现行的在公立中小学使用用地呢，既有建物一楼，可以依照公共设施用地来多目标使用，那么做设置托婴中心，能够并用目标使用来设置这个托婴中心，来并其他的社会福利设施的细目，单独新建一栋建筑物的方式办理。近期也参照整个政府机关在设置职场教保的服务中心或者是推动的经验里面，研议在政府机关我们的内部设置托婴中心的可行性，让卫福部能够有多元跟弹性的设置托婴设施的管道。那么也补充，过去对于2岁以上跟未满6岁的儿童，教育部已经认定公立或者是非盈利的幼儿园为公立中小学使用用地附属的设施，那至于政府机关之使用法使用的场址，则依据性别工作平等法第23条的规定，雇主应该要先提供托婴设施所设置的职场教保服务中心，而非盈利的幼儿园。另外呢，在国内的公立中小学跟多个机关，那包含了国防部、警政署、本署这些部会，都设有许多的一个设置案例，来提供给职场友善育儿环境，在实质减轻育儿的家庭负担。最后也特别讲，近期的内政部会与会整个卫福部完成托婴中心的认定，政府机关附属设施的项目作业，也简化行政流程，鼓励各政府机关积极的推动公共托育，也就是托婴中心的设置，提供职场互助跟托育的服务，建制友善家庭的照顾跟职场的环境。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 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说分离能够翻译，如果这一切真的可以，我想要将我的寂寞封闭，然后在这里不限日期，然后将过去慢慢温习，让我爱上你那场悲剧是你完美演出的一场戏。
你一心是哭泣才不肯忘记你爱过我的证据，让记忆的泪滴闪烁成唯一伤人的秘密。你的完美主义太彻底，让我连根都难以下笔，将真心抽离写成日记，像是一场默剧。你的完美主义太彻底，分手的我像语言暴力，我已无能为力再提起，决定不再熟悉。将过去慢慢温习，让我爱上你那场悲剧是你完美演出的一场戏。 你一心是哭泣才能够忘记你爱过我的证据，让记忆的泪滴闪烁成唯一伤人的美丽。你的完美主义太彻底，让我连根都难以下笔，将真心抽离写成日记，像是一场默剧。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FM 104